弟兄姐妹你们好。
约伯说，造我的神在那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我的题目就是上帝在夜间值班。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呢？因为这大半年而来，粤语堂少少的世界好像塌陷了下来一样。有一位的弟兄，他的癌症复发了，他开始要做化疗。有一位姐妹的年老的母亲昏迷了，被送到医院的里面。有弟兄的家里面的女儿因为病要入医院，不是小的事情，是需要做化疗的一个的疗程。有弟兄的年轻的妻子突然之间被诊断为癌症的末期，其实写的时候这个妻子，年轻的妻子已经回天家去了。弟兄的父亲过去了，在一个生日会的里面写的他在病危的当中，但昨天已经为他办好了安息礼拜。一个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一个个受伤的家庭，我们就反想，好像是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在风雨的里面，在夜间来挣扎，他们又疲累又困扰，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同行。还有使一些香港人担忧的事情，就是从9月28号的凌晨，香港的市民爆发了占领中环的行动。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，但动荡的局面还没有解决。这些消息可等令人不安，使我对电话的铃声也产生莫名的恐惧感。诚然，在人生的路程里面，我们总会遇上黑暗的日子。不过约伯来告诉我们说，造我的神在那里，他使人在夜间歌唱。今天我要看，我跟你们一同来看看，当我们沉睡，当我们挣扎受伤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竟然在夜间为我们值班，他来看顾，他来保守。我们一同安静在主人面前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向您敞开，在人世间的里面，多少个黑夜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常常发现在黑夜的里面那种的孤单，那种的无望的感觉。但造我的神在那里，他使人在夜间歌唱。我们为今天的讲台来仰望你，也更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在光明中来行，稳行在高处，在得意洋洋的大道上面来聘词。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黑夜的里面，在狂风暴雨的里面来挣扎。无论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，求主今天的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看得到灵在夜间为我们值班。只是当我们求告的时候，灵在聆听，灵在回应。我们仰望灵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一段圣经我跟你们一同看，就是创世纪第32章22到29节。你看得到吗？那是字，证明你还是很年轻哈。我们一同的 来念好不好？22到29节，预备来。他夜间起来，
谢谢。让时光倒流，我们一同回到公元前大概1900多年之前，巴勒斯坦的巴坦阿南这地方，那真是天苍苍夜茫茫，夜幕低垂的一个晚上，坐在雅各的渡口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神秘的人，他一言不发就出手来攻击雅各。其实这个故事很熟了，很多牧师讲过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神秘的人物很快就发现雅各是一个非常难缠钱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不容易胜得过那个顽强的敌人。这个神秘人跟雅各纠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神秘的人大概觉得自己没有胜过雅各的把握，他不想再跟雅各纠缠下去了，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他的大腿窝就扭了。那人就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就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容你走。但是为什么那个神秘人要赶紧在黎明的时候离开呢？当然他不是个幽灵，不能看见太阳，他可能这个原可能这个原因就是他不要让雅各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但只是我们推测而已，其实我们都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这么赶紧的来走。雅各就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容许你走。人就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，我想我们都晓得这个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。雅各是一个工于心计不肯吃亏的一个人，他得到很多的东西，他拥有很多东西，不过他也因此伤痕累累。如今雅各跟神相遇了，神告诉他说，以后你不要再需要那个名字，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。他的人生就在这个黎明的时分来展开新的一页。以色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希伯来文言语学者的研究，可能大概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 God strives， 神教力，神教力，是雅各跟神教力，或者是神跟雅各教力的都没问题，是 God strives。 第二个的意思就是让神来坚持， Let El persist，让神来坚持。第三个意思就是他将要成为神的王子， He will be a prince with God， 他将要成为上帝的王子。这是以色列可能的三个意思。当日头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卢伊勒，这是他的大腿锅就瘸了。以后的雅各，每当他行走的时候，他都被提醒，他的身上带着一个受伤的烙印，这伤痕来提醒他曾经跟神摔跤，并且败在神的手中。不过雅各却得到了神的祝福，败在神的手中却得到神的祝福。雅各这个很熟的故事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夜间的祝福。雅各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屈辱的经历，想不到却巧妙地引到雅各来踏上他生命改变的路途。 要是我们想一想，雅各心不甘情不愿就卷起他的包袱离开拉班的家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会改变吗？要是雅各所投靠的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家庭，雅各会不会从事故技来占尽拉班的便宜呢？今天要是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我们在服侍的里面遭遇到连串的挫败不如意的时候，可能是神刻意的来给我们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。要是雅各留在家中足不出户，他只是温室里面的花朵，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风雨变幻他无从知道。苦难使雅各学习谦卑，学习体谅，学习反省，他因此更加学习到经历神的同在跟数算神的恩典。因此苦难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祝福，不是咒诅。也许雅各再给我们一个功课，一个学习，就是其实神容许人失败。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曾跌倒失败过的。但有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回转的机会，他有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。神常常在一些一败涂地的人的身上，神创造神奇，神流转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例子的一些事情。因为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去了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总有第二次机会。跟着我们看完那个漆黑中的祝福之后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漆黑中的保护，大以理书第六章第九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同念好不好？预备来，漆黑中的保护，预备来，预示应该还有十四节，是不是？对。 刚才我们看黑暗中的祝福，今天我第一段我们来看黑暗中的保护。我们从公元前1900多年之前来到公元前的605年，地点不一样了。现在的地点是波斯帝国，人物是丹以里。丹以里被扔在狮子坑，是一个家权户晓的圣经故事，连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了，所以我不太详细讲这个故事。丹以里，你可以说他是一生好命，虽然少年的时候经历过破家亡的悲痛，但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他要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四年人事几翻身，从公元前605年到530年，75年的里面，巴比伦到波西帝国改朝换代，老百姓饱受动荡不安的政治煎熬的时候，但以你却被多位君王重用跟赏识，相信他也必定成为同胞的硬币。我就想到宋朝林升所提的题林安邸，山外青山流外流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春风吹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荡汴州。有些时候我觉得诗呢要用广东话念才行，念国语好像没有押韵，念广东话才有。我念一次给你听啊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春风吹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荡汴州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在丹以里的内心的里面，有没有一种位高者为的醒觉，一种的危机感呢？其实狮子坑的陷阱，丹以里当然晓得这个禁令是冲他而来的，但是他仍然来坚持打开窗户，屈膝跪地，面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向耶和华神来祷告。他真是一个明知山有苦，偏向苦山行的一个人。结果但以你得偿夙愿，他被扔在狮子坑，他满足了，那些敌人也满足了。但想不到在坑里的但以你竟然安然地度过这个难忘的一夜，真的是平安夜。世事如棋，变幻莫测，但以你在一夜之间在波斯王朝的里面坐享第二把交椅的位置。黑暗中的保护，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有一类游戏是我十分喜欢的，是放风筝。你写了放风筝吗？你们都睡着了。你懂得放风筝是什么一回事，我每个人都懂哈。我记得从妈妈的手中我借过1块钱，我就用5分钱买了一只又扎实又漂亮的风筝。5毛钱买一个线绣，是不是？我的老师在哪里？线就是那个里面线的那个东西哈，线绣，绣是不是？轴，线轴啊，老师在了，线轴。我用3毛钱，那买了一大个捆好的那线，放风筝需要线嘛？还有5分钱呢，买一根红豆冰棒。那我就很开心的 的跟一班的小朋友一面来吃冰棒，一面来放风筝。夏日的凉风常把我们风筝刮到半天高，我们就常常比赛要谁放了最高最远。但是我们最痛恨的就是有一些顽皮的孩子用什么，那些玻璃线，有没有听过？就是那个线的里面用一些玻璃涂上去，很锋利的，就可以把我们风筝的线来切断了，最痛苦的事情。有一次我还记得，我的风筝放得很高很高，高入云霄，连影子都看不见。你看不到它的时候，你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，放风筝不见的风筝啊，很自豪，但是也很紧张，就怕突然之间的线断。当我很紧张的时候，就不晓得在哪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叔叔，他看着天就看着我那个线轴，一直看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就说：生安仔，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吗？生安仔就是四眼的，这是四眼的啊，这样广东话才讲才过瘾的。生安仔，你做乜东东？你冇嚟冇去做乜东东？冇啲乜嘢？他就说：你这样来搞搞来搞去，你搞什么东西？你在做什么东西呢，新安仔？那我就对着他说：叔叔，你看不到我在放风筝吗？他又看我，又看天，又看我的手。他说：有没有搞错？你放风筝，你抓住一条线才真。哪里有风筝？风筝在哪里？啊，对啊，风筝在哪里？那我就对他说：我的风筝在线的那一端，大风吹来把我的风筝吹得又高又远，你当然看不到了。那个叔叔就说了：嘿嘿，哪里有风筝，我看都看不到，你看到吗？诶，对，我也看不到啊，我也看不到，但我是在放风筝。我就说：对，风筝在哪里？风筝在我的手一条线的里面。他说：怎么晓得你的风筝还在的？我对他说：当然我晓得他在，因为每一次当我拉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信号传过来告诉我说他还在哪里。你不要放弃哦，我还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信仰？信仰就是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，你看见不能看见的另外一个世界，看见那个超越物质的世界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抓住一个不能够抓的一个神，那个神竟然给你抓到了，你不要放弃。当那些人因为狮子的考教畏惧胆丧的时候，但以你却气定神闲，他坚定了依靠神，他不惧怕，他不上胆，因为那条线来告诉他，他的神在哪里，与他同在。那个神一直传递信息过来，告诉他，他还在，你在我的保护的里面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但以你对神的心的坚定，在祷告上面绝不让步。他选择神，不顺从人，他清楚带来的后果，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豁出去了。漆黑中的保护就发生在狮子坑中。请问你抓到那一位抓不到的神吗？你有没有来感觉到，每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他在回应你：我在垂听，并且我要保护。第三，我们来看漆黑中的同在。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，我们一同念好不好？35到41节，预备来。 我们从公元前600年波斯帝国来到主后大概是32年，地点是加利利湖，也是个夜幕低垂的一个晚上。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渡到那边去，是当天晚上。但是这个旅程几乎丧命的旅程，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的主意来的，他主动的来吩咐他的门徒不要选择走路，来选择上船。就在这个路程的里面，在那个旅程的里面，这个的海上忽然起了暴风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暴风风暴看作邪魔鬼怪的化身，其实圣经里面常把风暴跟大能的神连在一起。当神显现的时候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天地变色，狂风怒号，崩山碎石，威严的神诚然在暴风的背后，也隐藏在暴风之中。暴风不一定是邪魔的化身，其实暴风也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完全失去控制的能力跟局面，人置身在其中，你完全没有招架抵抗的能力，使人知道原来我真的是这么软弱，我需要耶稣，他是我唯一的保障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到，风暴来临的时候，门徒惊惶失措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做什么？竟然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在船尾上呼呼大睡。我常常有一个感觉，就是难道这一般熟识水性的渔夫会担心被水淹没吗？他们应该不惧怕的，但奇怪，他们非常的惧怕。奇怪的就是在那个危险的里面，最奇怪就是主耶稣似乎并没有打算起来处理这个失控的局面。甚至当门徒来叫醒了耶稣，主耶稣反应是怎么样，来责备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，甚至责备他们为什么没有信心。似乎主耶稣要告诉门徒说，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叫醒我，我也不需要来平静风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风暴自然会过去的，我不需要起来，我不需要平静，因为风暴自然会过去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得到，在这一个同一时间的里面，有两场的风暴同一时间来进行。一场风暴是在外面，整个加利利湖都卷起风暴，是外面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风暴是在门徒的内心的，就是惧怕胆怯。那种的惧怕胆怯也成为一个风暴在他们内心的深处里面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得到跟他们同船的耶稣基督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并不是肯定神必然会除去外在的风暴，信心是我相信神与我同在，风暴就不能恐吓我，不能够把我压倒。信心就是我可以跟风暴并存，因为我晓得我的船里面耶稣在里面，就好像主耶稣在风暴中安然的熟睡一样。你看看这个故事，这结束很使人很诧异的。圣经说风暴大大的平静，门徒大大的惧怕。不可能的事情，风暴既然是平静，门徒的反应应该是欢天喜地，是不是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竟然是大大的惧怕。比惧怕风暴更大的惧怕 是什么逻辑？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你看看门徒彼此说话，就晓得为什么他们大大的惧怕。这个惧怕比惧怕狂风暴浪更加厉害，因为他们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谁？连风也海也听从了他。门徒看见一位从来没有看见的主，他能够平静风浪，要超越人生的风暴，是看见那位超越各种风暴的主。你必须要看见主，一个大大惧怕主的人才能够在风暴里面来享受大大的平静。这场的风暴来告诉我们，要是我们畏惧神，就没有任何一个风暴把我们吹得胆战心惊。但是当我们把神收少了，周围环境就相应的来变大了，就成为威胁我们的风暴。请问我们有没有看得到耶稣在我们小船的里面，在船尾上是船主掌舵的那个位置，他枕着枕头来睡觉了，他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我们的船主，他是我们的靠山，他是大自然的创造主。其实上帝在夜间急翻这本书来的，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看过这本书，最近好累好累好伤心，于是我要把这本书再拿来看，但翻阅所有的书架子都找不到它，有一点的惆怅。这本薄薄的书不是内容吸引我，是它题目吸引我，上帝在夜间值班。为什么呢？几年之前我的二女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的姐妹，妹妹一切正常，姐姐呢就从心脏通往肺部的就缺少一条大血管，因此她应该在那个肺的发展有点的困难，但是很怜悯，就给她有四根又如头发丝的血管，从把那血液从心输到那个肺的里面，就勉强维生。但这个妹妹每一次当这个姐姐每次当她的活动大一点，她哭大声一点的时候，她的嘴唇就会变紫色难色，就会蹲在地下来喘气，告诉我们说她需要一条大一点的血管。2012年的时候，一个寒冷的凌晨，天还是很黑，师母就留在家里面来看着妹妹 Joel。那我呢跟女儿女婿就带着只有11个步道的一个的那个女儿那个 Janelle， 我们就开车来往 Philadelphia 的儿童医院去，因为医生已经为她预备了一条血管，要帮助她能够把那个心脏的血带到肺的里面去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一直来开一直开，没有个人在讲话，整个车子里面一个钟点里面没有人讲话，我们都似乎把自己的心跳的声音调到最低最低，仿佛要听听 Janelle 他细微的心跳的声音，他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不是重要的。造我的神在那里，他使人在夜间歌唱，因为神在夜间值班，因此我们可以放心。这本书的题目一直在我的脑海的里面来翻腾。我们终于去到医院了，医院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在哪里值班的护士已经在等待我们，他说我们在等你们，等待他们要把这个 baby 来量的体重啊，量的体温啊，做所有的检查，一方面的等候 我们把那他的资料来填写妥当。当所有的事情做好了，我们就准备 Janelle 又带到那个手术室里面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从走廊的里面就来了三个护士，中间那一个好像个妈妈一样，这样慈祥的。他来到我们面前就说，我们要把你的女儿来带到手术室里面，你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，医生在哪里已经等候做，一切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都有点激动，我女儿有几点激动哭起来，手中的 baby Janelle 也都有点 不安的感觉，就勉强了，我们就把这个 baby 来递给这护士长中间的那一个。当护士长一把 baby 接过来的时候，就把他抱在自己怀中，就疼他，就逗他，那种熟练的那个态度，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婆婆把孙子抱在怀中一样，那种熟识的这个手势，那种的爱怜，就这样很自然流露出来，我们都放心。那 baby 很奇怪，真的是完全没有紧张了，好像被抱在妈妈怀中一样，有一种安全感，有一种平安流露出来，就躺在他的怀中。于是这护士长带两个的助手离开我们，就到走廊里面去。医生告诉我们说，大概要5个钟点的时间才可以做完这个手术，但4个钟医生就出来了，告诉我们说这个手术他做得非常满意。我记得我们在等4个钟点，一直看那个钟的时候非常不安，非常不安。我的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造我的神你在哪里？你岂不是说 有人岂不是说你使人在夜间歌唱吗？可以歌唱吗？真的是可以发出赞美，发出感恩吗？一个钟这样过去，4个钟点不到，医生从手术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很开心，他说这个手术非常非常的顺利。那时候我的孙女的心只有一个 golf 的那个球这么小，但是她的手比我大2倍，她说非常成功。神使人在夜间歌唱，因为我们的神在夜间为我们值班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担子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但是我盼望今天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记得神有3个的恩典，在7A 里面的祝福，神的同在，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。7A 中的保护，你在困难在狮子坑的里面吗？请你记得神的同在绝对不会因为环境受到亏欠，他一定要与你同在保护你。还有漆黑中的同在，不要把你的神缩小，你晓得你的神是万有的主宰，任何一场的风暴都不能够胜得过他。我们从低头祷告，耶稣，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人在挣扎，有人在难过，在疼痛的当中，帮助我们看得到你要祝福，你要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要展开新的一页，你告诉我们生命是可以重新再来的，一个新的机会，一个新的恩典，新的一页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求你来提醒我们，要是今天我们在狮子坑中好像绝望没望了，求你来提醒我们
您在保护，你在看顾。当我们求告的时候，您在聆听。主啊，也许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在风雨的里面，那个风雨是我们力不能胜的，但求你让我们看得到您与我们同在，您在我们小船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面对任何的风暴，没有异常的风暴大得过我们的主，您有足够的能力使风平静，使海平静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仰望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